各位朋友大家好，这期节目呢我们来聊聊国内的事情啊。国内呢现在是有一位企业家啊，应该说是一位良心企业家李怀庆啊，他是被抓了，被重判了。之前说任志强被判18年已经是够重了，但是呢这个李怀庆被判了20年更重。咱们在这里可以看一下李怀庆的妻子包燕的推特啊，他说我老公昨天被重庆市中院一审判20年，我的脑子一片空白，眼泪已经流干，除了伤心就是愤怒。怀庆，你作为一名顶天立地的男人，你就因为坚持正义自由而发声，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结交一些友人，难道就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了吗？细节呢其实我也不想说了啊。今天我另外一位朋友啊，也他是重庆的，他说他认识李怀庆。当初我这位朋友就劝过李怀庆说，你做生意已经做了不小了，跑吧，出国吧。但是呢李怀庆呢就是没有出国，没有跑，我觉得是蛮可惜的啊，蛮惋惜的。像李怀庆、像孙大武这样的人被抓吧，你也可以理解为什么呀？你也可以理解为吃大户。我突然间想起了葛优电影《活着》里面一句台词啊，一段台词啊，说小鸡长大了就成了鹅，鹅长大了就成了羊，羊长大了就成了牛，牛长大了就共产主义了。啊，那现实情况来看呢，牛长大了是吧，产生了像孙大武跟李怀庆这样的企业家，那就该被割韭菜了。现在呢也是年底了啊，年底了，各个部门啊就开始创收了。当那些创收部门啊，你不管说是交警罚款呀、工商税务什么什么、卫生消防啊，搞不到钱的时候，或者说搞的钱搞得很少的时候，人都惊了呀，怎么办？那就开始搞新一轮的劫富济贫。那就是看谁有钱，给他罗列个罪名，把他抓起来。你看看李怀庆这个罪名，那都是被罗列的罪名，什么敲诈勒索呀，很多都是假的罪名，一个口袋罪，什么都能往里面装。然后呢，再趁机没收他们的家产，包括孙大武都没收他们的家产。现在就是说年底了，该创收了。你说这些企业家他们不往国外跑，有出路吗？没出路，在国内那就是一个韭菜的命啊，只不过是韭菜粗一点而已。别看什么亿万身家、亿万富翁，对于政府来说，对于这么一个国家暴力机器来说，你就是一根韭菜呀。包括现在的马云，还有京东的刘强东，日子好过吗？日子不好过，想出国不好出来了。身价越高越不好往外跑，你身价越高就越要逮着你，越要瞄着你，不让你出去。你一出去，那会造成一个连锁反应的。所以说，像这种事件以后还会发生，大家等着看啊。就是应该低调一点，能跑就跑，别在国内待。像国内的事情呢，我也是关心不起，没这个能力去关心，我自己能力太小了。现在也有些人呢，提出这么一个说法，就是你们这些所谓的大 V 啊，国内那些人被抓，你们怎么不呼喊呢？怎么不为他们发声呢？我听了之后呢，我就对号入座了，我就感觉好像是在说我一样，我就觉得对啊，我此时此刻怎么变得这么没有良心了呀？怎么不去关注那些国内的那些良心知识分子，国内的良心企业家呀？其实是这样啊，我现在我在看到国内的某些人啊，因为什么事情被抓，因为什么事情啊被去喝茶，或者谁谁谁得了癌症，其实我现在心里边，我对于这些事情都已经麻木了，麻木了，真的是麻木了。有些事情是我们关心不起的呀。那我就分别举几个例子啊，就是当初我在国内有一位朋友也是在写作圈了啊，他写文章写的也很好，我认为他写的肯定是比我好的啊，所以说他名气比我大。结果有一天呀，他是被抓进去了，被请去喝茶了。然后在那个时候呢，我就在群里面啊，就是说呼吁声援，然后呼吁来呼吁去，声援来声援去。我这位朋友还是遭了些罪。然后后来呢，就是通过一些其他的渠道得知啊，你不呼吁还好，你越呼吁，人家警察就觉得你这个人有影响力，就越要治你，越要办你。这个逻辑大家懂了没有？有时候你看似你为某些人声援啊，你为了某些人去奔走呼号，你不是在帮他，你是在害他。刚刚举这第一个例子，就是说啊，当有些人被这个国家暴力维稳机器给盯住的时候，声援陈秋实没用，你声援方斌也没用，并不是说你声音大了啊，他们看到你声援他害怕了，然后他就把方斌放出来了，他就把陈秋实放出来了，不可能的，人家不买咱们的账。懂吗？这是我第一个，是不声援。那么第二个还有什么情况呢？就是一个不捐款。就是说在国内那些人呢，就是得了重病看不起病，他们在网上发什么轻松筹了、水滴筹了， 对于这种事情呢，我现在我是不捐款，可能大家听起来之后呢，觉得比较扎耳朵，比较扎心啊。老黑你是吧？你怎么一点同情心都没有啊？真的，国内的人只要是生病了，哎，他去看病，哎，医院对于他来说就是一个销魂地、销金窟，你再多钱你都不够用。我一位北京的朋友，他不是说嘛，他如果要是去医院看病的话呢，他都把家里啊最寒酸、最土的衣服，哎，穿在身上。其实他家里的钱也有一两千万。但是他知道这个医院他不是什么好地方，他就故意穿着最破的衣服去，这样医生一看到他啊，看没钱就给他开便宜药算了。而且对于那些看不起病的人啊，捐款，其实之前我捐过，还捐过不止一次。有一次是我以前工作公司里的一个同事啊，他父亲是得了肾衰竭，然后呢经常要做透析，没钱呀，怎么办？他就求我，他说哥，你写文章，你有粉丝，你帮我募捐吧。啊，我真的帮他募捐了，然后也是给他筹集了一些钱。其实这个钱呢还是杯水车薪啊，钱还是不够用。然后还联系什么纸质的媒体啊，联系上电视啊，转了好大一个圈。然后他把这个病情啊基本的给稳定下来。当他求我给他去做宣传去募捐的时候呢，当时我就跟他说了，通过你爸生病这件事情，我希望你能够看到这个体制啊是有多坏，这个医疗制度是多么急需要改变。当时他不说话。然后再过几个月，他爸病情稳定之后呢，他跟我说，哥呀，我还得感谢共产党，如果不是说某某的部门从中做了哪些努力，我爸就没了，我还得感谢共产党，共产党真好啊。从这件事情以后啊，像对于国内那些看不起病的再想要去捐款的，我一概我不掺和啊，生死由命，富贵在天。你捐的再多，那都是医院赚钱，医院看你还付得起这个医药费，他可能随时给你添个零，是吧？你捐吧，你有影响力，你让外面的人给你捐款，捐呗。我这边我医药费我随随便便我画个零，是吧？销魂地，销金窟啊。所以说对于看不起病的要捐款的，我现在我也不捐，捐不起，真的是捐不起啊，没这个能力，能力有限，这是第二个。那么还有一个呢，对于国内啊那些什么上访户啊，或者说是流亡的呀，像对于这些人呢，其实我之前我也捐过款。有一次是国内有一个人他在搞维权啊，然后就是每天都在朋友圈发啊，我在维权怎么怎么样，然后就是好可怜，大家为了伸张正义，请大家伸出援手啊，去发动募捐。那个人当时已经是哎，为了搞维权已经是无家可归了，已经是风餐露宿了。然后当时确实是把我给感动了。那时候呢，我就在我的小圈子里面，我发动了起一个募捐活动，也就是在两个小时左右吧，我这边我就募捐到了4000多人民币啊。因为我是一个群的群主，大家都比较信任我，我说这个人有困难，这是一个良心维权的，我希望大家能够帮助到他。然后群里边的人只要是在线的几乎都给我面子，都捐款了，少的20-30啊，多的300-500都有。然后最后呢一汇总大概是4000多人民币，我给他转过去了。当时呢他说啊，谢谢谢谢谢谢。这个事情呢就算过去了啊。后来几年之后我开始玩推特的时候吧，哎，我发现他也在用推特，然后呢我就推特，我就私信他一下，哎，你好，我是老黑啊，然后没想到在这里还碰到你。然后他就没有回我的话。他的推特呢每天都在更新，但是呢我给他留言他没回我的话，这就说明这件事情他忘了啊。当时就是说看到他风餐露宿了，我感觉挺可怜的，是吧？我就给他搞募捐，结果几年之后呢，你再去跟他聊天，他居然不记得你了。嗯，我心里呢是有点儿不太舒服的啊，就确实是不太舒服的。那我就只能够理解，当初帮他的人太多了，当初给他捐款的人太多了，可能我这4000多人民币呢，只是很小一笔钱，不足以刺激他的这种大脑的记忆区，把我的名字给记住。所以说，我再跟他聊天的时候呢，他就是没有搭理我，应该是把我给忘了。直到现在我看到他的推特还是一天到晚在发谁谁谁在维权啊，谁谁谁好可怜啊，谁谁谁好可怜啊，在卖惨啊。哎，爱不起帮不起啊。国内呢我曾经帮了一些人啊，但是现在呢我不帮了。就是我有能力的话我会帮已经出来的人，我会在这个墙外选择性的去帮一些人。但是在墙内啊，你真的是无法跟这个强大的国家暴力机器去对抗，对抗不起啊。良心犯被抓了，你声援，你声援的声音越大，你的影响力越大，他就被判的越重，懂吗？对于那些看不起病的，你给他募集的这种看病的钱越多，医院赚的越多，他自己的病还未必能够治好。还记得吴花艳吗？那个被饿死的大学生啊，因为省吃俭用导致营养不良死掉的那位大学生，有这么多人替他说话，结果呢，他怎么说？你们不要抹黑中国，我爱我的祖国，你们这些反华分子又伤了多少人的心呢？ 有些时候帮不起爱不起啊。当然节目做到这里，有些人可能会觉得我是在针对谁谁谁，其实我没有针对谁谁谁的意思啊。你比方说今天我开头我说的是李怀庆啊，他是被抓捕了，被判了20年，他确实是一个良心的企业家，这一点我一点都不否认，但是我还真的不敢去为他去奔走呼号。为什么呀？你奔走呼号没用啊，你奔走呼号他也放不出来啊。如果说我今天我为他奔走呼号了，很有可能对于他来说就是罪加一等，他们内部可能又要审判了。哎，你跟老黑什么关系？人家替你发声了，人家替你声援了，你跟他有没有勾结？老实交代，那我这不是害人吗？大家得从这个逻辑思维这个角度，从这个因果关系这个角度去思考问题。还有谁？还有刘晓波，声援的声音小吗？人放出来了吗？不还是死在监狱里了？当然这个话题做到这里啊，可能有人说我没良心啊，但是我对那些人呢真的是没有恶意啊，包括方斌，包括陈秋实，甚至说以前我还误解过陈秋实，这是我的错，那是我当时判断错了，我在节目里面也不止一次的去反省了啊。还有像良心的企业家孙大武，良心企业家李怀庆，还有很多很多人，我对他们真的是没有恶意，但是非要站在一个道德的制高点让我去啊为国内的那些人那些事情去发声，我觉得是没用的啊。与其去发声啊，不如去启蒙啊，启蒙是有用的，启蒙是一个基础的长期的有效的，见效比较慢的但是有效的这么一个方式，启蒙是有用的，但是启蒙也往往不讨好。所以说在这个过程中啊，尽量的保持低调，你一旦出事啊，真的谁都帮不了你，这个国家机器它太强大了，它太庞大了。有时候之所以认为啊人多力量大，呼喊的声音大了他们就怕了，那只是自己的一厢情愿。今天这期节目呢可能有点节目不正确啊，可能也会有些人看了之后吧会觉得有点不适不舒服，但这确实也是我的真实想法。如果说我真的有这么大能耐的话，我也不出国了啊，我就在国内学成人武馆啊，但是我也没这么大魄力啊，不光说我了，很多人都没有这个魄力，大家都是人呐，从人性的角度看都是有血有肉的，都是两个肩膀扛一个脑袋，刀砍在身上也疼，子弹打到身上也是一个碗大的窟窿。所以说我不敢逞英雄，哪怕说你认为我是懦夫也罢，那么我要让自己在一个相对安全的一个环境之下，然后做自己力所能及认为啊有意义的事情，这是我内心中真实的想法啊，我也不藏着掖着，好吧。那么这期节目呢就说到这里。